我们 现在开始要讲这七封信。在讲这七封信之前，我曾经特别针对耶稣给这七个不同的教会重复讲的几句话，先已经都在不同的讲道中已经提到了，包括我知道，包括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包括你应当悔改，包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包括得胜的。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这几个重复出现的，我已经特别用 topical sermon 的方式已经讲过。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到以弗所教会。那为什么以弗所教会是摆在第一个呢？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以弗所是当时亚细亚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在海陆的，它是一个枢纽，而且它是一个宗教的重镇，而且在那里有最大的雅典米女神庙，那是在当时是最大的、最兴盛的一个外邦假神的一个庙宇。那么，约翰呢，给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从以弗所开始呢，这是非常恰当的。那么，而且以弗所，他一切的耶稣都是夸赞他，但是然而这一个字很重要，就是神，对他还是有一个，在爱中。弟兄姊妹们，我想有一件事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就是主耶稣基督对你对我的爱是何其的深呢？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何等巴不得我们能够在他的手中成为一个美丽的雕塑品，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被他来雕塑，他愿意把我们雕塑成 perfect。毫无瑕疵的，毫无玷污的，没有任何的皱纹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在他的手中，然后耶稣基督以我们为荣耀，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是他所雕塑出来那个最美丽的 sculpture，那个雕塑品，他展示给世人看。说这王立峰，我以你为荣。哎呀，他真的是以我们每一个人为荣。他何等盼望我们这个雕塑品当中有任何一点点瑕疵，任何一点点不高、不应该凸的、不应该凹的，他都要把我们雕塑成最美丽的。所以，当耶稣他已经对以弗所教会是非常的赞赏了，可是耶稣看见还有一样是非常可惜的，而这一个又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基督教信望和爱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 pillar，一个 pillar 很重要的。那我们先看耶稣基督他自我介绍，耶稣给每一个教会一开始第一个都是以自我介绍开始。耶稣基督介绍以弗所教会，他说他是行走于众教会之间的那一位，也就是他是掌管教会，而且与教会同在，他是行走于教会之间。耶稣还行走于教会之间吗？从人的角度，他是行走于教会之间，但是实际上，耶稣基督是超越时空的。他复活的身体可以直接穿墙，他跟两个往以马忤斯的门徒，跟他们一起吃饭拨饼之后，突然耶稣就不见了。耶稣是超时空的，他不必行走于众教会之间，他同时就在我们 PCCC 教会，他同时也在芝加哥所有的众教会。他同时在全美国的众教会，他同时在全世界的众教会，他同时在宇宙的各个角落。 这样一位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行走于教会之间是用拟人化的，就是 anthropomorphosis 拟人化的一种角度来描绘他，表示说他随时他与教会同在，他很关切每一个教会。那我们看到耶稣他给教会的七封信，除了两个教会没有受责备之外，其他五个教会受责备，他凡事都是先夸奖然后再责备。耶稣先夸奖他许多的长处，许多的优点，然后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够受到耶稣基督的责备，这是他给我们的爱，这是他给我们的恩典，就表示我们是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做父母的，我们不可能去管别人的孩子，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他当然会责备我们，他责备我们才证明我们是属他的。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说得很清楚，神爱我们他就要管教我们，神爱我们他就要责备我们。他说如果他不管教我们，我们就不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狮子。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我们被他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其实是恩典，是更印证我们是属他的。我们爱我们的子女，我们当然会管教我们的子女，这是一样的，很普通的道理。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被神管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被神责备。神如何管教，神如何责备呢？只要你来亲近他，我们的污秽在他的面前必然彰显出来。我们会神借着读经和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借着我们所读的话语来责备我们，来提醒我们，甚至来审判我们。神用他自己的道来审判我们，让我们知罪，然后我们悔改来到他面前，他就喜悦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没有经历被神责备被神管教，那么我们就要在神面前好好重新思考了。讲到这里，我们不管是对同工，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所有的任何周遭的人，我们也要学习。我们如果要指出一个弟兄他的错之前，也求神先给我们智慧。保罗他也是这样，都是先夸奖然后再责备，这个是很重要的。下面我用第一面镜子，以弗所，以弗所是有被耶稣责备的。为什么用镜子呢？用七面镜子。这七面镜子就像孔子曾经说过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必有吾师，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是我的老师。耶稣基督用正面的成为我们的一个镜子，也用负面的也成为我们的一个镜子。今天跟下一次的讲道，我们要来看看以弗所教会，他在特别是在负面上，他被耶稣责备，就是将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用这两次的讲道，我们来思想。当耶稣他在第二节，他告诉以弗所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劳碌在原文是就是 labor， 也知道你的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当我们看到耶稣说“我知道，也知道”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就得了安慰了。为什么呢？因为 他是无所不知的神 ，omniscient God， 他是无所不知的。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一切的难处，别人不了解，甚至我们的另外一半也不一定了解，甚至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也不一定了解，但是耶稣他全都知道。只要我们听到耶稣，听到知道确认他知道我的一切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实际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无所畏惧，我们的心就得了安慰。我们就算是遭受到委屈，遭受到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喜怒哀乐他完全知道，我们所有的难处他都知道，不一定别人知道，但是耶稣基督全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岂不稳妥呢？我们的心岂不得安慰呢？我们更带着在基督里的盼望呢。以弗所教会耶稣基督对他的评价，根据他三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是他为主劳苦，他能够为主忍耐，而且他为主不容忍恶人，这是耶稣所夸赞他的。耶稣基督夸赞以弗所教会恨恶尼哥拉党的人，他们好耶稣所好，他们恶耶稣所恶，这个在马拉基书里面有给我们看到。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好耶稣基督所好，恶耶稣基督所恶的话，耶稣他都知道，而且他会夸赞你跟我。那么什么叫做尼哥拉党人呢？在当时在以弗所教会内有一种异端，按照早期的教父，包括 Ignatius 就是伊格拿丢，包括 Irenaeus 艾任纽，包括 Clement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的格里面，他们三个早期的教父，根据他们的解释，这个尼哥拉这个名称呢，是指一些德行败坏的假基督徒，他们呢是源自于尼哥拉的，他们与世俗妥协，把在基督里的自由当作可以拜偶像或是生活放荡的一个借口。这个同样在第二章的十四节、十五节、二十节都有。时间的关系，我想今天有圣餐，我们就不去读了。我用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做一个比方，比方说好了，我要一个人来信主、信耶稣到教会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先来信耶稣吧，你的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决了。你虽然抽烟、喝酒、嫖妓、浪荡。”你只要信了耶稣，耶稣会解决你的一切，有没有错呢？是没有错，可是我这样子往往是用一种引诱的方式，就是说你信了耶稣，反正他负你的责任，你呢，就是还是可以我行我素，因为人就是软弱的嘛，你没办法靠自己，那只有靠耶稣，耶稣会使你得自由。这个话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错，可是他这个话却没有讲得更清楚。这个话应该要这样讲，我们只有真正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可以得着自由，因为耶稣说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真理可以叫我们得自由，神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可以使我们得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还是可以继续自由的想要抽烟喝酒赌博，我仍然我行我素，乃是指 靠着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在我里头，我就有这个自由，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我不再成为烟酒赌的奴仆了。这个要说清楚，我们常常把真理把它包装得很美丽。当时的尼哥拉党其实就有点类似像这样的一种假的教师的教导，来蛊惑当时亚西亚的教会，包括比方说当时的所谓的诺斯底主义，这个 Gnosticism，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些异端的这些东西。它都是什么叫异端呢？异端就是他用基督教的真理做 cover， 然后把它扭曲了，然后把它包装了，其实里面它是包着毒药的糖衣 poison in sugar coating。 所以尼格拉党其实他们的这种的这个教导就是这样。所以我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大家就比较可以懂了。那么耶稣在给以弗所的教会夸赞以弗所能够持守真理，为什么他们能够持守真理？他们又能够分辨 假教学，他们又能够分辨假教师，又能够分辨异端，是因为以弗所教会他们有保罗亲自牧养他们三年，还有百基拉雅居拉也在以弗所教会牧会过，还有呢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做亚波罗也到以弗所教会讲过道，还有提摩太接续保罗做以弗所教会的第二任的牧师，还有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也在以弗所教会担任过驻堂的牧师。有这么多持守真理的稳固的真理的教导，以弗所确实在真理的持守和分辨上，他们这是他们的强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他的强项却以另一个角度成了他的弱点。他太持守真理，坚守真理，乃至于失去了起初原有的爱心。我们人很难去拿捏的平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弗所教会我后面会讲到为什么耶稣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以弗所教会他们愿意为耶稣劳苦，愿意为耶稣这个忍耐，为福音热忱的去传扬，这都是他们的好处。可是耶稣说你的强项成了你的弱点，所以耶稣要以弗所教会有三件事情：第一，你要回想；第二，你要悔改；第三，你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情。那这个细节我下一次 会讲到，今天因为有圣餐我不能讲得太详细。以弗所教会他们爱不爱主？爱。在哪些方面显出来呢？第一，他们恨耶稣基督所恨的，也就是他们恨污假道学，他们恨污尼格拉党的教导。第二，以弗所教会他们真正爱主，他们为福音劳苦忍耐，为了真理他们持守，这是第二个他们爱主的。第三，耶稣基督更要让他们看见，如果你爱我爱耶稣的话，你就应该爱弟兄，爱你的弟兄。但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都做到，第三点很可惜他们没有做到。现在我要讲什么叫起初。起初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起初的。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起初指的是最先最早一刚开始的时候，起初的相对是现在，指的是一直到此时此刻，一直到今天，甚至到未来。 我们人对于神的爱，我们人对于人的爱，往往都只有起初，很少能够一直持续到现在。不是完全没有，但是确实是很少的，而且是很有限的。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持守得住起初的爱，来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所信的神，特别是三位一体神，好叫我们能够靠着主守得住那个起初的爱心了。请大家注意听，起初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对于你跟我来讲，我们都是人，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当我们喜欢某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我很有用，这个东西我看来很漂亮，这个东西呢对我能够替我效力，那么我就一定很喜欢这个东西，因为它能够替我做一些事情，因为它能够带给我许多的好处。当这个东西很美丽的时候，当这个东西很好用的时候，当这个东西很合我的心意的时候，当这个东西能够带给我益处和好处的时候，我当然很喜欢它，我也很珍惜它，我也很爱护它，我也一定对它保养顾惜。可是当假以时日，这个东西不再美丽的，这个东西也不再那么的灵活灵巧了，这个东西也不再合我的心意了，这个东西也不再能够带给我好处了，那我对它起初的喜欢喜爱爱惜就必然褪色。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所谓的爱，起初刚开始对他的喜好，对他的爱，对他的珍惜，也只不过是因为我爱我自己罢了。因为我起初所爱的这个东西，是因为它对我有价值，对我有好处。我之所以爱它，我起初的爱是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的爱是以自我做出发点的，所以我连起初的爱都带了瑕疵。这是我们人的常情，这是我们人的通病。那为什么耶稣还要说你要把起初的爱给丢弃了？耶稣知道我们人对于任何人事人或事的起初的爱都是出于以自我为中心的。耶稣在呼吁我们，我们那连可怜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爱都要把它拾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坦白讲，我们还是做不到，除非我们真正必须在基督里。只有在神里头的爱，那个爱不但是起初都是以神为中心，以他人为中心的爱，而且也是能够持久的爱，而且是永保新鲜的爱。我跟师母今年结婚43周年，我现在发现，如果不是基督在我们当中，我是不可能持久对他的爱如同起初一样。我先发现一件事，就是似乎我现在对师母的需要，对师母的爱，对师母的关怀，对师母的一体感，甚至胜于起初刚刚新婚的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是我行，是因为耶稣基督使我能够做得到。而这种感觉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亲尝得到。如果离开了基督，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们的爱很快就褪色了。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年轻的青春的那种美丽，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么的美丽。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我越来越需要他，我觉得我越来越不能没有他，我觉得好像我跟他同命感、一体感，那种感受越来越深。我们没有年轻时那种火辣辣的那种爱，可是我们两个人一起走，一起谈心，牵着手，我们彼此的那个对焦的关系，那种感受只有在基督里面，那才是真正起初的那种爱。而这种爱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不是那么势利的那种的出发点的爱，那种爱是只有基督浇灌在我们里头才可能有这种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思想一下什么叫做起初的。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从开始万物都还没有被创造之前，他们就已经自有拥有存在。神说他是爱，在宇宙万物都还没有被创造之先，神说他是爱，根本没有一个对象去让他爱。神说他是爱，不是矛盾吗？但是感谢主，神说他是爱，在宇宙万物创造之前他就是爱。为什么呢？因为爱一定要有一个对象，这个爱才有意义。爱如果没有对象，这个爱是空洞不实际的。但是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父、子、灵就已经有爱的互动了。父爱子，父爱灵，子爱父，子爱灵，灵爱父，灵爱子。他们的爱是起初的爱，一直到今天他们那个爱仍然是起初的，没有任何的褪色，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消失。只有当你我真正认识和体会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才能够被激发什么叫做起初的爱。我刚才前面讲了，我们的起初的爱都是因为他对我有价值、有益处，他对我有好处，我才去爱他。但假以时日，他对我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我就不可能再去爱他了。而我们的神却正好相反，他起初就是有这样的爱，他到今天仍然是有这样子的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去追求认识这位神，从他那里被浇灌上头来的爱的时候，这个起初的爱就永远不会褪色。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信主这么多年，我们应该有品尝到什么叫做神起初的爱，特别是从我们的另外一半开始。那这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也是我们需要来一起来操练的一个功课。父子灵他们之间的爱都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互相尊荣，彼此配搭，彼此同心，彼此合一，彼此相爱。他们没有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要其他两个位格的上帝来围绕着他来打转，相反的，他们却是愿意顾到内外两个位格。也只有有位格的神才有真实的爱，因为没有位格的神是根本不可能有爱的。神是三个位格，我们是一个位格，如果我们也是有位格的人，我们就应该有爱的动力和出发点。什么叫位格？位格就是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有自己的主权，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情感， 有自己的意志，我们就是一个有位格的人。魔鬼撒旦只有一个位格，天使只有一个位格，唯有我们所信的神父子灵是三个位格。从神的属性，我们就可以体会什么叫做起初的爱。感谢主，下个礼拜我会更实际的来把这个以弗所这个起初的爱再用更实际的角度来，我们再来仔细的思想。今天因为有圣餐，我只能先是抛砖引玉一下。那么现在呢，最后我要讲的就是神在何西阿书里面，他用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因此我以慈爱来吸引你们。你看到神说我以永远的爱，那就是说神的爱是永远的，不改变的，不退缩的，不褪色的。神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叛逆神就不爱他们，神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背叛神就缩回他对他们的爱。亲爱的姊妹们，这个你我们认识神，我们就会更活出这位神。你看我们呢、啊，我的太太老了，我对她的爱就变色了。我的太太不再像以前那么温柔了，我对她的爱也就变色了。我的太太已经开始这个发胖了，肥胖了，我就开始嫌弃她了。那么神没有因为我们身体发胖了神就嫌弃我们，神也没有因为我们背叛他嫌我们老嫌我们丑他就嫌弃我们。同样的道理，你看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为我以慈爱来吸引你。求神帮助我们，趁着还有今天，我们来思想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神，而且在生活生命中能够回应他的爱。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也效仿他的爱。下一次我会更进一步的与大家一同来思考起初的爱心，用具体的含义跟具体的行动。最后我讲几句话先一笔带过，我就作为一个结束。如果我们真的爱主，保罗说过一句话，保罗说若有人爱主，这人是主所知道的。保罗又说了一句话，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诅可咒的。保罗这样讲是要让我们知道爱主的重要，因为他如此爱我们，耶稣基督更在乎我们是不是爱他。如果他不在乎我们爱不爱他，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骗人的。正因为他爱我们，他就在乎我们，要我们爱他。亲爱的弟兄们，王仁感谢主快要结婚了，王仁他爱 Lucy， 如果王仁根本不在乎 Lucy 爱不爱他，那么王仁对 Lucy 的爱根本就是骗人，是假的。但是我相信王仁很在乎 Lucy 是不是真的爱他。耶稣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保罗说若有人爱主，这人是主所知道的，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诅可咒的。约翰也告诉我们，我们若是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又岂能爱那看不见的主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主，我们不失去那起初的爱，我们就必然会第一尽力讨他的喜悦，第二我们不会故意犯罪去伤了为我的罪代死的主耶稣基督的心，第三如果我真的爱他，我会极力保持圣洁，因为我在他的里面，他在我的里面，我跟耶稣生命是连结在一起，岂可能我的头是圣洁，我的身体是污秽的呢？ 既然我跟他是同一体，生命有连结。第四，如果我真的爱主，体贴他爱人灵魂的心，喜悦去传福音。第五，如果我渴慕与他亲近，灵修祷告读经，建立与他亲密相交的关系，我一定会喜悦亲近他。我说我爱一个人，我怎么会不想亲近他，跟他谈心呢？如果我真的爱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爱从起初到现在到将来永远不会淡化，不会褪色。下礼拜下一次下礼拜是Scott没有Shelburne 牧师讲到，再下礼拜我会再把这个主题我们再一起用实际的角度再来思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为以弗所教会他们失去起初原有的爱心，主啊，借着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软弱，主你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他们的强项正好成了他们的弱点。主啊，我们都有很多的强项，但愿主让我们的强项能够有平衡，不至于成为我们的弱点。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